今天是耶稣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我想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是蛮特别的哈。基督教的教徒、信徒都不能去教会聚会，天主教那个什么大的教堂空无一人哈。教宗对几个主教来讲道，这也是蛮特别的，也是教会的历史当中记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能真的是受不了，不要说你们受不了，我也快受不了，真的是感觉整个世界真的是很停顿下来，然后也感觉真的是很无聊，对吧？不能去跟弟兄姐妹聊天，不能去跟家人在一起，也是蛮痛苦的啊。但弟兄姐妹，这个疫情呢，大家记得也不是永远的，几个月，盼望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也求主让这个那个医生可以早一点发明一些的药，可以救这些有疫情的人。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我们人生的阶段哈。我们活的60多岁了哈，那从来没有经验过今天的这种的光景，是蛮特别的一种经历。因为你们记得，这不是永远的，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就好好珍惜，反正都要待在家里嘛，反正都是无聊嘛，就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好的跟家人和好，好好的看哪里肮脏洗一下，好好的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好好的听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哈。这个疫情也会很快过去，不是永远。感谢主，在今天我们特别来纪念主的复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有一个无神论的人，他非常非常讨厌基督教，他想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他就跑去问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说：“我们应该啊，怎么样建立一种的学说去取代基督教呢？”那个学者就问他：“有的是有方法的。”那个无神论的人就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基督教的理论推翻呢？”他说有，他说你先得先死，然后你三活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啊，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个事情，是千千万万讨厌基督教的人梦寐以求。当天，2000多年前，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真的想把耶稣尸体找出来，对不对？翻天覆地把整个耶路撒冷都要找，就要找耶稣尸体出来，然后告诉所有人说他还在这里，他没有复活，他们心就会安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把整个耶路撒冷翻天，整个地方都翻过来，都找不到。因为耶稣确实的复活，但事实上，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的改变，大家记得吗？当时的门徒贪生怕死，只求富贵同享，对不对？他们当耶稣被钉的时候、被抓的时候，他们都跑到自己的家里，自困房里面，自绝人群。就好像今天我们一样，都不敢出门口，同样道理。他们经历了失望、灰心、沮丧、恐惧，但不久之后，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本来是贪生怕死、只求富贵的，躲在家里不敢见人的。但几天以后，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整个生命都完全的改变，勇敢的站在民众和宗教的领袖的面前，见证主的复活，不怕被抓拿，甚至被杀。主的复活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重点。我们现在读经群，我们是在读《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你看每一次《使徒行传》那个门徒讲到的重点是什么？他们不是讲圣诞节，他不是讲什么什么神的创造，他们重点是讲耶稣的复活。没错，主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的众信徒的信仰的核心。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主的复活，我们活在盼望的当中，因为主的复活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同样道理，今天这个疫情也会迟早会过去，也是你跟我的盼望，对不对？我们从这段的圣经，我们看活在的盼望。第一，我们来看，我们活在盼望当中。我们请蒋传道帮我们把那个 PowerPoint 打一下，好不好？因为第一个地点是被吞灭了，第一，死亡已经被吞灭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胜。第一，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因为死亡已经被吞灭了。当时啊，那些的人，那些的门徒，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等他再来，他们以为耶稣很快的再来，谁知道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那个时候呢，那个人啊，那个 John Jack 的话一直把那个炮框打出来，好不好？因为我一直在讲那一段的经文，谢谢。那虽然那个字可能缩小了，弟兄姐妹，假如你认为那个字缩小的话，请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好不好？那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经文。那个门徒已经死了，他们心里面很多的怀疑，主叫我们等他再来，现在我们当中有些门徒有些人死了，那他们怎么等主的再来呢？他们就问保罗这个问题，假如在这个时候死的话，那些的信徒将来会怎么样呢？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来解释一下死亡的复活这个道理。死亡是很恐怖的，对不对？我们感觉连死亡这个同音啊，这个字死这个字啊，也都会不喜欢的，对不对？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不晓得现在了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台湾的车牌啊跟那个身份证都不喜欢有四这个字的啊，那死跟死这个字很类似，对不对？那我们在香港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住的地方那个楼层啊，十三座旁边本来是十四座的吧，它不叫十四座，叫十三 A， 然后在旁边那座就十五座 ，OK， 他们就不想有这个十四这个字啊，有四这个字。那今年我们从香港回来那天，我们本来是订了机票是三月的，那我们就改机票改二月，那个航空公司就帮我们改，他说哦，许先生啊，二月天天都满了，没有飞机都没有那个位置啊，只有一天，只有一天，二月二十四号那一天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在台湾那个我坐长荣嘛，那时候要在台湾换机嘛。他只有二十四天，然后号那天有飞机就有机会。我就跟我师母说，我说那天呢，可能那一天不喜欢坐飞机，因为快死了，24。说只有那天，对死亡，我们连死这个四这个字都不想提，因为跟死很类似。圣经说什么？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对不对？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啊，对不对？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以后是什么事情的发生。所以圣经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姐妹，死亡不是人犯了地上的法律，乃是犯了上帝的律法。律法本身是叫我们治罪的，十诫是叫我们治罪的，对不对？十诫告诉我们什么叫罪啊？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对不对？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不孝敬父母，这些都罪。弟兄姐妹，请问不孝顺父母是罪吗？法律可以定我们罪吗？哪一个国家不孝顺父母要坐监牢？不需要。但在上帝的律法，不孝顺父母就是犯了律法，就是犯了十诫。 所以十诫，所以死亡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神对人所犯的罪的刑罚。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请你看这一节的经文，第54节，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就再看这节经文， 再小心看，所记记什么？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对不对？死被得胜吞灭什么意思啊？原来当主死，原来主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死亡被十字架判了死刑。本来你跟我都要死，本来你跟我都要面对灵魂的死亡，但是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死亡被十字架判了死刑。我再读一次，死亡被十字架判了死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就被得胜吞灭了。弟兄姐妹，因为主胜过死亡，死亡再不是永别，乃是暂别。死亡再不是永远的终结，乃是暂时睡了，睡觉啊。这个字很有意思哦，睡觉什么意思？我说哦，这个基督徒安息了，对不对？安息了，睡了，意思说什么？有一天他会醒的，有一天他会醒来的。我们那个宿舍这个英文字啊，叫 dormitory， 宿舍啊，墓地啊，墓地这个英文字叫 cemetery。OK， 他们两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意思说什么叫墓地？墓地就是说死人睡的宿舍，死人睡的宿舍，意思说有一天他会醒来。所以死亡再不是一个不幸，乃是暂时的休息。死亡对世界人来讲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对不对？你看我们那个 Apple 苹果啊，那教我们，他们叫教主，那个教主 Stephen Paul Jobs， right？ 你看他那个45岁他就成为苹果 Apple 的 CEO， 他当时改变了全世界的人的生活的模式。谁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 Apple， 都拿一个苹果，都来看。45岁当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成为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有钱的人。但是56岁他就离开世界。一个有智慧、有钱、有前途、改变世界人生活模式的一个人，谁知道56岁就离开世界。弟兄姐妹，死亡的可怕是我们掌握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会来，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去到哪里，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因为我们是安息，我们是睡了，有一天我们都睡了。在希伯来书下面那一节经文，大家来看一下，第二章14节到15节，儿女既有同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都要借着死，他讲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的是魔鬼，但主来了败坏他的权势。基督徒的死权，本来我们的死权还没有信主之前都在魔鬼手中，他要谁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但是耶稣来了，我们信主了，耶稣胜过死亡之后，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本来你跟我的生命都是魔鬼掌权，但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死的权不在他手上了，我们在耶稣的手上。十五节，要释放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因为怕死的缘故，所以我们拼命，对不对啊？在家里啊，去超市买多点东西放在家里，因为我们担心不晓得有一天可能没有吃我们会死，对不对？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很多世界的人都很怕死，但圣经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魔鬼在你跟我身上没有死权。六姐妹，你千万记得，这是一个很好重要的保证。我们的死不在他手上，世界的人在他手上，我们不在，我们只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因为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释放我们这些为奴仆的人。很多年前，在香港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爱主，非常有恩赐。然后她在年轻的时候，其实30多岁，她都患了癌症。她患了癌症之后，就去新加坡治病。她那时候在台湾的校园做编辑，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患了癌症去了新加坡。她在新加坡治病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死亡别狂傲》，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死亡别狂傲》。她那时候癌症，后来她回到香港，创立了一个机构叫突破 （Breakthrough） 一个机构。然后这个姐妹过几年之后，她也离开世界。她那个安息礼拜，我们都有去。她安息礼拜那个灵堂写了四个大字，写了什么四个大字呢？很年轻，40多岁。只有祝福。他的灵堂只写四个字，只有祝福。死亡本来是咒诅，癌症本来是咒诅，人生短又苦本来是咒诅，但他在礼堂写了四个字，只有祝福。当一个人从魔鬼的手里面的死权被耶稣拿走，我们就开始被祝福的生活，被祝福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因为死亡已经被吞灭了。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以后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死亡，是安息，是睡了。有一天要醒来的，我们要醒过来的。感谢神。第二，我们来看，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因为主快要再来。你看那个 PowerPoint，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愿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些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一霎间，眨眼之间，号动末次脆响的时候，号动要响，死人要复活，变成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们来看后面那段经文，帖撒罗尼迦保罗怎么再详细的讲呢？睡了的人，刚才我讲过了，谁是睡了的人呢？在酒里面死的人，对不对？睡了的人，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当一个人离开世界没有指望，真可怜，对不对？生已经受苦了，死之后更苦，你说可不可怜？保罗说睡了的人，就是指我们，我们是有指望的。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到主降临的时候，弟兄姐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现在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盼望不是那个疫情过去，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我们有健康，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哦，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有有我们自由，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快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你快要再来。当主再来那天，整个世界都被改变了。弟兄姐妹，当主再来那天，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说什么？一件事，一件奥秘。我们活着的人啊，首先死的人、睡的人啊，基督徒死睡的人，首先要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呢，我们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前，所以他们先复活。然后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天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基督死的人，就睡的人必先复活。然后呢，我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与要和主什么永远同在。感谢主，意思说有一天主来了 ，OK， 天使吹响那个号筒，然后在基督里面死的人、睡的人，首先要复活，他们被提到云里。我们这些存留的人呢，我们这还没死的人呢，圣经说我们就要改变，然后被同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什么永远同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对不对？没错，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有健康，我们祷告求主让这个疫情快快的过去，对不对？真的，真的，这是这样。那弟兄姐妹，牧师今天早上跟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今天活着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盼望，就主啊，快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世界的任何的事情，全部都要解决。这一章的圣经十五章是整卷哥林多前书的辉煌的高峰，就是讲主的再来。弟兄姐妹，当主再来的时候，死的、睡了的人先要复活，被提到云里，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同样改变，与主相遇，我们与主永远的同在。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喜乐！保罗在这里关心的不是末世的过程，乃是讲到那种的迫切性，对不对？而有那个确据性。弟兄姐妹，愿主在我们当中。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家，一对的老人家，一对夫妇，就来问我，他说：“牧师，散会崇拜的时候，他说牧师好不好跟你讲几句话？”然后他就带我到一个教堂的那个角落，他说：“牧师啊。”我们基督徒啊，可不可以火化啊？死了之后可不可以火化 ？OK， 可不可以烧掉啊？意思说哈、啊，我说可以啊。他就问了，他说：“那假如我们被烧掉了啊，那主再来的时候怎么办啊？那我们都变成灰了，主再来，那我们怎么办呢、啊？”在问的问题，我就回答说：“初期教会啊，那些的信徒啊。”有些被狮子吞了啊，有些被杀了，有些被烧了，连灰啊，门徒啊，连那灰都找不到了。我说放心，当主再来的时候，主给我们新的，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主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啊。耶稣没有复活之前，他的身体，他要开门，他要吃东西。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可以穿过那个门进到门徒的当中，有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有不同的复活之后有不同的形体，所以我们这个肉体会过去的，所以基督徒可以烧掉，可以火化，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另外身体。然后这一对的老伯伯老妈妈就跟我说：“哦，这样我们就安心了，有你这句话，他说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我说：“哎，不是有我这句话，是有主的话。”我说有我的这句话就安心了。我心里面想：拜托，我是谁？有我这句话？我说：“哦，不，不是有我这句话，有上帝那句话，我们就安心了。”弟兄姐妹，第一，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因为死亡已经被吞灭了。以后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不是死亡，是睡觉，是安息。第二，我们在盼望当中，因为主快要再来，对不对？我在讲，今天我们不只纪念主的复活。弟兄姐妹，假如你真的相信主的复活，你就一定相信主的再来。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他相信耶稣复活，他不一定相信耶稣再来。跟他讲耶稣再来，哎呦，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哎呦，都不知道有没有值得再来。对不起， 假如你相信耶稣的复活，你一定相信耶稣的再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耶稣的再来是你跟我的盼望。第三，我们来看，我们活在盼望当中，所以一切不会突然的。我弟兄姐妹一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15章58节，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哦、我们读一次好不好？准备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我们也把启示录1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什么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啊？圣灵说，是的，他们试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功效怎么样，也随着他们啊。弟兄姐妹，我因为你打开镜头，我有看你没有读，我有看你嘴巴有没有读圣经的所以我说一起读，你们在读的时候呢，我是看见你们的嘴型在动的 OK 不要骗我 OK 那个从今以后，你看启示录，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为什么？原因在后面，他试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怎么样，随着他们。弟兄姐妹，保罗在最后劝勉我们要活在盼望当中，因为一切不会突然。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说所以？所以开始前面才是那个根基嘛。所以是建造在主的再来，所以是建造在主的死人的复活。所以因为我们将来要复活，将来我们要面对主，因为主要再来，我们要面对主的审判。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消极，我们不要犯罪，对不对？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我们要自己记着什么，木要坚固，我们的信仰要坚定。当时罗哥林多的人呢、啊，原来有一个不好的性格，他们很容易转变他们的立场。人家说，哦，这个白的啊，白的；那个人说，这个黑的，哦，这个黑的。他没有自己的立场，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啊，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容易被人家讲一句话就带动了整个信仰。OK。异端也喜欢去到哥林多，为什么？很容易他们的信仰就变了，他们就摇动他们信仰。所以保罗第一句话什么？木要坚固，因为他们信仰可随时的摇动。嗯，人家讲哦拜偶像好，哦人家说哦迷信好，人家说这个好，他都飘来飘去。所以哥林多弟兄姐妹，你读哥林多书，你知道他们很多他们说庙宇啊，什么拜偶像啊，一大堆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性格是非常喜欢摇来摇去。弟兄姐妹，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坚固我们自己的信仰，不可摇动。在我们信仰上，我们不要因为异端。你看那个讲传道啊，他发了那个通知在那个好像是崇拜群吧啊。现在啊，我们那个人啊都很喜欢上网看很多的资料，对不对？小心哦。小心了，我告诉你了，大家知道有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对不对？他现在改了名字了，他现在不叫东方闪电。他们拍的那个录像啊，跟我们基督教的一模一样。他们唱的诗歌啊，好像我们基督教的诗歌，但是他是异端来的。所以蒋传道提醒我们，真的谢谢蒋传道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看那个读那个啊。经文啊，灵修啊，什么东西我们很小心，因为现在末后异端很厉害。因为而且现在我们心的比较脆弱，你知道吗？人家讲都哦，我们就不坚固，我们就会摇来摇去。第一，保罗劝勉那些人务要坚固，不可摇动。第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他不只说要做主工哦，要怎么样，多做主工，不止多做主工，然后怎么样，竭力多做主工，不只要竭力多做主工，要常常竭力做主工。你看这句话， 我们为主做工，不是啊，心情好就做，心情不好就不做。然后我们做的工作是很轻松的，不需要付代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神的工作。No， 做主工，多做主工，竭力多做主工，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为什么？你们的劳苦，你们的付出，你们的奉献，你们的摆上在主里面，不是什么？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要复活，我们要改变，我要面对主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主学，我看到我们好像王林弟兄啊，那个南啊，他们哦，好，每个礼拜天啊，沈伟他们都教主学，看到那小孩子不一定很听话，对不对？你以为那小孩子乖乖坐在那边，好像傻傻的听你讲话，对吧？你讲一句话，他都啊，所谓一言九鼎啊，他把你顶过去了，对不对？你讲一句话都哒哒哒哒哒哒哒，好辛苦的，教主学很辛苦的。虽然我们看着小孩现在很顽皮不听话，但将来怎么样呢？我们种的种子在它里面有一天会发芽，会成长，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今天复活节了，弟兄姐妹好好把握今天，把你的朋友告诉他们复活节的真理。我们传福音可能人家会笑我们，我们传福音可能看不到果效，但是圣经说流泪撒种，然后呢欢呼收割。我们看到有些人啊，他今天信主啊，今天蒙恩啊，看到那个年轻人现在长大了很乖，他小的时候也是很顽皮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劳苦，我们的付出，甚至说劳苦在主里面什么不是突然的，我们活在盼望当中里面，我们一切不是突然的。你看启示录最后那句话怎么说，我们有一天我们试了自己的劳苦，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看到一个人，哎，很面线，在哪里见过？哦，在某一天我跟他传福音啊，这个人不信主啊。对，当天你传福音不信主，福音种子放在了心中，后来有人带来信主，你那个果效，做不了果效也是你的，你也有份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教主学，小孩子不听话，但有天长大了，他很乖了，甚至做传道人。弟兄姐妹，那个果效，不，我教主学的时候，那个孩子很顽皮，不听话，但有一天他会成长。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睡了，我们吸了世界的劳苦，但是我们的果效是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想一下，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代祷，我们的传福音都有果效，而且那个果效是随着我们，地上会结束，物质会结束，金钱会结束，生命会结束，时间会结束，空间会结束，但是你跟我所做在主里面的工作的果效是永远随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你想一下，我们今天为主竭力多做主工，那果效是永远永远不会停止，是进到永恒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再重复，第一，死亡已经被吞灭了，所以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死亡的死权不在魔鬼身上，是在主的身上，对不对？第二，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因为主要再来。今天没有为疫情祷告之前，先要祷告主啊，求你快回来。OK， 不要把主啊，你快要再来，把那个快要再来那个祷告放在最后那一个 item， 放在第一个 item。主啊，愿你来。好像启示录最后那一章，约翰说什么？主啊，你要再来，愿你快快的来，世界就平安了，我们就进到主的国度里面。第三，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因为在主里面绝不突然。弟兄姐妹，记得我们的代祷，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奉献，我们任何的侍奉都不突然。可能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看到一个非洲的人，我们不认识他，他可能跑到你面前跟你讲，哎，某某人，谢谢你啊。好，谢我什么？ 谢谢你奉献支持宣教的工作，有宣教士跑来我们这边把福音传给我，所以我可以在神的国度。弟兄姐妹，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所以我们代祷不要说没有回应，有回应 OK。 所以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有果效，因为做工的果效是一生，不是一生，是在永生陪着你的。在维多利亚女王很受英国人的爱戴，有一次她微服到访苏格兰，她那天独个不告诉她其他的侍卫，就跑出去散步，去了个小村庄。她去到小村庄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她从来没有见过，忽然之间下很大的雨，那个女王没有带雨伞，他的小跑到村庄里面，一家人就敲门，咕咕咕，说：“哎，不好意思，我下大雨没有带雨伞，可不可以借我一把雨伞呢？”那个农夫认不出他是女王，就随便找一把破烂的雨伞就给他，哎，给你拿去用，用了把它丢了，反正都是烂的了，不要了。那个女王回到王宫，第二天叫他的侍卫把这个雨伞还给他。然后敲门的时候，那个农夫说：“哎，那个雨伞为什么还给我啊？”他说：“哦，因为昨天啊，女王啊来过你家，向你借了一把雨伞，你就把这个雨伞借给她嘛。”哇，那个农夫好难过。他假如我知道她是女王，我就不会把那个破烂的雨伞给她。我就把一个好好看的好贵的雨伞给他，我不知道他是女王啊。这个农夫很后悔，很后悔没有把握那个时候把最好的献给女王。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女王以上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为主所做的绝不突然，我们奉献的，我们代祷的，我们传福音做任何事情绝不突然。千万不要学这个农夫，有一天他会咬牙切齿，他会后悔因为没有把最好的雨伞给女王。弟兄姐妹，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因为他是配得的。我们祷告。亲爱主，代表你的复活今天早上再一次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让我们知道怎么为你而活，怎么侍奉你，讨你的喜悦。祝福我们所爱的一群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长，虽然我们面对疫情，但是我们爱主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不变，因为你是如此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首诗歌。